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过去几乎这大半年的时光，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和总结，重新鼓舞我们的士气。
承认失败才是可以成功的开始。
Amen。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哎，我觉得我真的发现好像不懂，我承认我自己失败，我不再逃避它，我承认我自己没有做到。我记得在前几天我跟我的大女儿呢有一个这个对话，就是我们在讲到关于有一些孩子小的时候会说爸爸妈妈是 universe 里面最好的父母亲，就整个宇宙当中最好的父母亲。
Oh, okay。
但为什么孩子成长之后就不再说了这句话了、然后可能慢慢随着他们成长，他们就会说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最好了。那这就是一个儿女对父母亲最高的评价了。所以当时我的大女儿就说你已经做到你作为母亲最好的、
okay。
然后当时我的心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失落感，突然之间失落。那我的那个失落呢，后来我也在研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落感。那我的大女儿就会跟我说，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太容易面对我其实真的没有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或者我一直就知道我自己不好，可是我也不想承认，我不想从一个我的比如说牧养的对象，比如说你的配偶，比如说你的儿女，比如说你觉得你已经付出了，你已经做了、然后别人告诉你说不够，那这个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失败嘛，
感觉好像是被否定了，
评分嘛，
嗯，
就是说本来你以为我做到100，结果人家给你60、就是 minimum 的这个、那我的大女儿就会跟我说，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 admit，不想承认，但是 it's okay。 他说难道我们不是罪人吗？难道我们不是不完全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只有这个样子才是完美的呢？难道他就只有60分，难道就不完美吗？我忽然意识到这就跟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我其实在我有限的比如说我的文化成长的环境，比如说我在生活的这个世代，还有我的好多好多加持的条件，他就让我只能做到60分了，那我做到了，那他是不是就像是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呢？ That's all I can do。 可是你发现说他必须要你自己先在神面前先承认说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我做不到的求主赦免弥补宽恕，可是我已经把我能做到的放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承认失败，或者我们不能够再站起来重新出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接受我们是不完全的这个状态。正好我就是带出了下半部分我跟女儿两个的对话，是最后我们就意识到，我跟她说你知道吗，我也跟你哥哥也同样会跟你妹妹说，就是最后有一天哪怕是妈妈去见主之前，你们在我的安息礼拜上所说的话都不是最后对我的评价。
阿们。
因为我的一生只有那一位造我爱我救我的主，他才有资格来做出最后的评价，也只有他才有这一个权柄来做出最后的判断。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所有人对我的评价都是刚刚你所说的这些荣耀，这些所谓的人的荣耀，它其实并没有办法最终带给我灵魂的喜悦满足和幸福感，因为我都不是为那些而造，不是为那些而活，不是为那些而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痛苦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孩子如果不给我这个荣耀，我会不会觉得我干嘛？我就白做了嘛，对不对？
对，
他 太多的父母亲还有配偶都是说，我白为这个家付出了，你们是白眼狼，我白养了你了，什么什么的。我们就是想要争一点这个最后所得到的那个肯定，对不对？但是我真是感觉到，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一生，包括我们讲我们自己一年365天，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们到不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其实最后它反映了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意义、价值和最终的终极的那个盼望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解读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要么就走不下去，要么就是走得非常的艰难，然后我们也会在很错综复杂的日常当中迷失。因为同样嘛，计划没有变化快，所有的这些东西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打晕了。那真儿自己是一个，因为就是最常需要提醒就是千万不要落在自己的虚荣，落在骄傲，自己的计划，自己就是落在我自己里面，我得把我自己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才是最安全的。就像大卫说的，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要落在神的手里。真的落在人的手里，包括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落在别人的评价，落在我们自己的计划，落在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惶恐，落在撒旦对我们的谎言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那只有神的手中是最安全、最稳妥、最全面，然后最公义，然后也是我们知道说最公平的，
也是最有盼望的。
当然是最有盼望的，因为我终于知道说神绝对不会轻看我为他名的缘故给那小子里面倒的一杯凉水，他绝对不会轻看。因为说哦，你看你在你儿女上做了这么多错事，你就是一个白做妈了，你这一辈子你就别想我纪念你了。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知道在整个全过程当中有多少时候回到他身边说，主啊，我现在没有爱，但是我为了你名的缘故我要继续爱这个孩子。他也知道每一次当我送完我的儿女之后，我坐在车上为他们祷告的每一个别人看不到的瞬间，他都是知道的。所以只有他，那当然加上我还有爱我的先生，他也常常鼓励我说，你要听我的，不要听三个孩子的，你要听我对你的评价，因为我是最知道你是怎么样过来的。所以每一次有些时候当这个孩子不懂事的时候会在言语上面冲撞我的时候，我都需要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要记得只有你才可以评价。所以其实好奇妙啊，就是每一次因为在他面前我的那个释放和自由，我真的是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去享受。千万不要硬着心，不要不到神的面前，你不是真的是自找苦吃，然后真的是想不开嘛，对不对？
是的。
就像我今天在录馒头的时候，我说哇，有一个特有钱的人跟我说，你不要忘了，你缺钱的时候来找我，我保证随时供应你，你千万别忘了。然后我心里在想说，他是不是真的？哎呀，他跟我客气，对吧？哎呀，我怎么拉得下脸来做这件事情？那他反映的就是要么就是我的骄傲虚荣，要么就是我不了解，我不相信这个人，我不相信他是真的这么说的。可是我们的父岂不是把所有的应许都这样丰富的在他的话语里面了？你为何不到他的面前去支取呢？想不开。
是主任姐，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身边可能会，您有孩子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合乎中道的评价，或者说或高或低的时候可能带给您的那种情绪上的有些试探哈，这种自我评价试探，对于我来讲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负面的评价。圣经不说吗？连我自己都不要论断我
自己。是
刚才您讲那一段，您跟孩子们讲到的那段话，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记住的。我们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我们也不要去随便论断他人，能够论断我们的只有神。
是，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定参加过许多的安息礼拜。那通常呢，我们都知道在安息礼拜上大家都是只挑好的话来讲，只挑那个值得记忆的事情来说，但是他能不能够 真的诠释一个人的一生呢，我认为是不全面的、因为从人的角度，在那一刻人之将死言之也善，但是作为已经已死的人，人对他也是有更多更多非常好的一些评判，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恶评、如果他是一个恶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如果到那一刻你觉得是反正我都已经死了，我两眼一闭什么这些东西对我没有不重要了，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活着，这就对了。用这个你已经死了对其他人对你的评价已经毫无关系的态度活着是对的、
就是不介意他人怎么评价我、我只介意天上神怎么看我。
对，你也介意不了了呀。
那是没能力了。
没能力了，你难道还从棺材里面跳起来去骂吗？你难道还要觉得心酸吗？没有了。对，所以保罗说我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我是向主活着，所以其实这个生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觉得如果这个我们哪个时候能够追求到保罗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态度，我认为它是一个生命的态度，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现今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正确的评价和论断控告等等，我们都可以轻松容易的从神的眼光来对付它。
是是，哇是，我们真的是说了好多关于跟神的关系这一块啊。那上一次我们还提到了时间管理呀、还有财务管理以及人际关系这几个方面。您有什么分享的吗？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在我们分享我们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我们也鼓励你随着我们的故事的进展，允许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我是珍儿，
我是永恩，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Every single lie that tells me I will never measure up than just the sum of every high and every low. Remind me once again just who I am, because I need to know. Taking all I have and now I'm laying